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处置学。首先感谢杨宇弟兄跟我们分享那个提摩太前书。今天说实在的，我能够站在这儿也特别的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真的是站在这样的讲台，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卷书，同时也深知自己不配呀，也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想杨宇找我的时候就说要来分享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还在跟杨宇说，我说实在不行，那就杨宇一起教那个提摩太后书了。但是看在那个杨宇有那么忙，所以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也只能胆战心惊的站在这儿啊。另外大家也知道，我就是那个学理科的，就是比较死板，因为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对圣经也不熟悉，所以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我想大家也不要客气啊，因为在主内都是弟兄姐妹，所以可以马上的可以纠正，或者说我们可以真的是来彼此的提高学习，更加来明白神的话语。还有一点好处，也就是说这卷书的话，在那个几年前，那个 Larry 长老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有中间不对的，或者说是没有 cover 到的，大家也可以再回去在网上可以听一下，就说希望就说能有个补充。所以在此同时，我也要谢谢那些弟兄姐妹，真的是以前他们有教过组织学的，听说我要教组织学，真的是也为我祷告，也鼓励我，也分享他们教组织学的一些经验，真的再次真的是也谢谢他们。好，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这样不配的人今天能站在这儿来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恳求你的灵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来管教我的口，让我能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借着今天下面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得着，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大家知道那个提摩太后书总共有四章，计划呢基本上就是说每次是讲一章，但是正如我刚才所分享的，我也没经验，也不知道一章会讲多久，一章会讲多长，如果我没什么可分享的，我们就提前结束，如果内容稍微多一点的话呢，我想我们就一次一章分析不完，分享不完的话，我们就放在下一章，特别像今天的话，时间是的确是我们开始的比较晚，所以我是尽量的能够我们能够准时的结束，好不好？所以我在这儿说这个目的就是不要对我期望太高，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就没有失望。好，谢谢大家。另外那个在讲那个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的时候，那个杨宇弟兄给我们已经分享了，介绍了那个提摩太前后书，都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尽管就是说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可能也有一些东西也许需要简单的再review 一下，所以今天我想我也就花一点时间简单的这个背景和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大家都比较清楚，他写过很多的书信，在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在旧约有27卷书，其中有13卷是书卷，27卷是对不起，有21封是书信， 其中有那个保罗就写了是三卷书信，但有人把这十三卷书信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写下的提摩太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或提索罗尼迦后书，有人又把这两卷书称为那个摩斯论，因为它是讲到主的再来。然后第二部分是那个使徒保罗在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写下的，就包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提摩太后书和罗马书，有人这把它又称为那个旧文论。在那个保罗被囚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在监狱当中写下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就是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监狱书信。他在殉道之前写下了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后书，因为这几卷书信都是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都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私人书信。因为这三封书信当中非常详细的讲了一些教会的牧养教会的一些具体的方法，所以告诉提摩太和提多如何处理教会当中的事务，所以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叫做教母书信，同时有人也提为叫三体书信，因为都是前面有一个体字，当然我想可能就是中文是这样叫了，英文是不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另外就是说，这大家也知道这三封书信，因为都是私人书信，不是像罗马书那样有比较有关教义的那种大作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也不是像今天高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创世纪，就是那种叙事的比较多，所以在它的连贯性或那种逻辑性方面，跟其他书信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就是说，对于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人物或那种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好，这就是简单的保罗的介绍。另外这卷书信收信人当然是提摩太，提摩太我想大家就是这个名字的话可能都比较熟悉，因为有很多的父母或者说传道人，比如高牧师他也叫高提摩太，对吧？所以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在网上我找了一下，有人就说那个提摩太的意思就是表示为神所爱的、神所珍重的，在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提摩太他是出生在路斯德，父亲是外邦人，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接下来经文当中会分享。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对圣经，特别是旧约，对他来说就给他打下了一种坚实的根基。然后提摩太跟保罗也是很亲密的这种同工的关系。在那个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当中，有好几卷书都提在第一章第一节都提到了那个提摩太的名字，其中有哥林多后书、腓利比书，然后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从这些书信，从他们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他一些经文，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好，接下来我是在想，因为对于保罗和提摩太还有这封书信提到亚细亚，所以有必要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些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也许就是说用地图来说可能是比较更清楚一点。这张地图也是我是从在网上拷贝下来的，所以可能字有点小，但是我就把那个用箭头把它标出来了，就是说有两个位置，一个是在那个我不太会用这个啊，所以在那个上面左上面那个corner 那边就是那个罗马然后中间的那个箭头实际上就是那个以弗所，在靠近那个下面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我想下一张可能就是说我把罗马那一块去掉以后，你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其中有那个提洛亚，就是可能是在保罗第二次被捕的地方。
有可能是有这种说法。然后其中是那个提摩太牧养教会的地方，这个以弗所，差不多就是在爱琴海的一个中间。另外还有一个路斯德，就是那个提摩太出生的地方。在接下来在那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家都比较清楚。还有在耶路撒冷上去靠近一点，还有一个大马士，还有以及那个大树，大树是那个保罗出生的地方。那个大马士，我想在读过使徒行传，所以都比较清楚，跟那个保罗是比较有那个。所以这个关于这个，这就是这个所提到的人，他们相对来说所当初所处的位置，我想大家可以对这个有一个概念，因为中间有很多的地址都比较清楚，特别是这个亚细亚，当然这一块就主要的这一块就是在以弗所。另外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个约翰写个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也主要就是在亚细亚那一块，靠近那个以弗所中间那一块。所以我想对这个地图大家看一下，也许对我们的理解能有一些帮助。另外一个，下面我说一下这个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历史的背景。大家都认为那个保罗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传统认为可能是在62年底，然后63年的时候他暂时被释放，接下来在66年的时候他又第二次被捕，然后就殉道了。所以这卷书的话应该是在他殉道之前，大约差不多66、67年之间写成的。当初有一个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在他殉道之前，为什么就说在提摩太又被关进监狱第二次，在这个时候就是他要殉道，就是大约是在公元64年的时候，罗马城发生那个大火。当初的皇帝是叫尼罗皇帝，有人传说那个尼罗皇帝特别喜欢那个建筑，所以他看见罗马那个好像很乱，就觉得要直接的把它毁坏了，好像就是名讳很大，所以他要借助一些手段让毁坏了，然后他最后栽赃在那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接下来就是就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所以也有很多的因此而殉道。当然就是说可能说的那种迫害，也许就是说一些杀人杀头啊，这些可能都大家比较都算好的。他当中其中有一种传说，就是说他曾经把这些基督徒身上弄一些材料，就是可以着火的，放在他的后花园，就是这种来点燃作为照明，就被活活的烧死。所以你也可以看见就当初的那种环境，那种对基督徒所处的那种周围的环境都是多么的艰难。我想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些东西，因为我想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说在那个提摩太他如何在那样艰难的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在服侍，仍然在提醒提摩太，所以也能够理解那个提摩太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保罗来这样的来提醒他。所以这样的话我想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有一些理解，能够更加的了解。所以接下来我是在想，我们也主要提到就是说保罗写那个监狱书信的时候和写后面那个教母书信的时候，涉及到他两次下监，就是两次被关在监狱里面。当然这儿不是指在那个使徒行传中间说的那些，我们就不说谈那个。所以大家可以，我简单的捏了个表，就是来对照一下这两次有什么的不一样。实际上在保罗第一次下监的时候，他是被犹太人控告是异端，是那个迷惑国信。然后在第二次下监的时候，主要刚才就说到他是由于受那个罗马人的一些迫害。然后在第一次下监的时候，他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实际上他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接待一些他的朋友啊之类的。同时他也有更多的机会跟其他人接触，所以能够见证基督，能够释放，同时他还有那种被释放的那种期望。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完全的不一样，他就是关在一个黑暗这个孤单的一个地牢里面， 所以自由度就没有那样的高。所以他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到，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有其他的很多的他的同工都，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远离了他。所以因为这样环境的限制，所以他传道的机会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同时他那个那已经就是他要殉道之前，所以在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说这两次他下监的时候，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好，接下来我在想，就是说也把那个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相对来说做一个总结啊，就说不是总结，就是一个比较看看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相对来说提摩太前书跟后书的时候比，可能就是说环境那些相对要顺利一些，那个受外面的那种迫害也没那么的强。所以他教会的内部问题也是有很多，我们刚学了那个提摩太前书，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说那教会的问题就更加的多了，有很多人离弃了保罗，有好些人的信心也是受到了影响。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是要教导教会如何的组织教会，特别是提到长老啊、监督啊、执事的资格啊，也鼓励这些要在弟兄姐妹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说也强调了那种教会的那种长老执事他们的权柄，强调工人的那种权柄是要教人顺服。然后在后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更加注重就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他国家更加注重那种个别中心的人，他因为那个时候一些败坏的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来，所以提到就是也提到就是还见敬虔度时的人都要遭受一些迫害。所以他在后面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说就是工人要用一种更加温柔的心来劝勉这些众人。所以我想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简单的比较一下，也就是说做那么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能够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在下面的经文的分享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前面所说的这种简单的介绍。好，我们接下来先看今天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那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就是说主题我大致就是说是保罗激励提摩太不要以福音受苦为耻，要持守基督信仰的纯正。分大纲的话，刚才发下来的传单可能基本上有，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引言，就是问候和请安，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感谢，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第六节到第十八节，主要就是提醒和那个劝勉提摩太来勇敢的传福音。好，我们先来看那个前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不知道大家字看得清楚不清楚，要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一节和第二节，奉神旨意，照着在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好，这是第一，因为我是在想我们读保罗很多书信的时候，看到他的介绍的时候都很容易都比较类似，就很快错过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候当中，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来思考。所以我想今天我就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就是来把这个稍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当然就是说这个很清楚，就是提出来，就是说这卷书的作者是保罗，还有这个是收信人是提摩太。刚才关于保罗和提摩太，刚才已经有跟大家有分享。然后提到在保罗的时候，他特别提到那个使徒。我想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去年好像那个巴勒克斯的时候也跟大家特别分享过，就是那个使徒跟信徒、门徒和基督徒、圣徒之间的差别。我想大家就是说可能都比较有印象，就是说我下面这个就是把它当初的 slides 一部分，就是说放到这儿，我想就是说大家就可能比较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再复习一下。实际上那个使徒的话是主所设立的，由主所给他们的特别的权柄。你如果看那个使徒行传或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由主给他们的权柄，他能够叫死人复活，能够行奇迹，他们的使命就是传扬基督，为主的复活做见证。然后在提摩太这个前面的时候，他加了一个我亲爱的儿子。然后我们也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也提到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真儿子的，就是表示这种提摩太跟保罗这种亲如父子的这种关系。实际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可能保罗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他说他的那种儿子实际上是指那种灵里面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在圣经当中还有其他两处也称其他人为保罗的儿子。我想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第一个除了那个提摩太，还有一个在提多书第一章四节的时候，他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他在这卷书信当中也称那个提多为他的真儿子。接下来还有在那个腓利门书的时候，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说的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摩求你。所以也看见这个他实际上还是有另外一个，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尽管不是跟这些同工，他不是那种亲生的，但是在属灵的关系上比起来，所以他比一般的父子也更加的亲密。所以接下来我想有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否也渴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属灵的这种儿子或者女儿？但另外一方面，是否你我或者说已经做好了那种准备要成为别人的属灵的父母亲？我想这是也借着这段经文真的是来提醒我们，来鞭策我们。好，我们再次也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提到在那个保罗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有两点，他就是说奉神旨意而在照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那么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那个前面所学到的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是说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是说，他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的保罗。所以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他是说奉什么什么的命，在这儿的时候他是提到奉什么的旨意。我是在想大家，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思考或者说注意，就是这个命令跟那个旨意到底有什么差别。严格的说，也可能说很多人可能说这两个可能是一样，但有人分享就是说这个命令实际上是神已经发出来的，已经很明示的，都很清楚的，但这个旨意就是说有可能是就是神还没有说出来的，有想做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他写这卷书信的时候，他说是奉神的旨意，一方面就是说他表示就是他跟神有这种很亲密很亲密的关系。你想如果没有这种很亲密亲密的关系的话，神的旨意他怎么能够明白？也许要明白神的命令可能是更清楚更容易一些，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写这卷书信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刚才介绍到，就是说那个保罗跟提摩太他这种关系这么亲密，既然关系这样亲密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呢？有这种必要吗？对不对？就没必要好像在这儿重申我是奉神的旨意，我是奉什么的名来跟你说这个话。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后面的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圣经都是神圣灵所没事的，所以都是神都带着这儿都带着神的那个启示和感动。所以我想就是说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表示他接下来说的这些不是由于因为跟提摩太有这样很熟悉的关系而随便而说的，而是真的是照着神的旨意贴意的要吩咐了提摩太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在学习这段的时候，真的是也能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真的是在阅读神的话语，而不是随便好像一看，哦，这都是圣经，我们就读很多。我们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读过很多遍，特别像有些经文可能都能背，但是真正我们在读这些时候体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圣灵在中间的工作，有神的旨意在中间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许可能就是不一样。还有在这儿也看到，就是说他说奉不仅他介绍自己的时候，写着的时候，他说他做使徒的是奉神的旨意，他说在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那么这个生命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也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思考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这儿奉召就是做使徒，我们也想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服侍，有很多人都是有那种服侍，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是否也思考过，我们出来服侍真的是教会巴勒克斯教我们服侍吗？长老教我们出来的吗？还有弟兄姐妹推荐我们出来的吗？还是说非得说父母要我出来的呢？所以我想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相信真的是都有背后神的工作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真的是也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来做，因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为了我们的父母，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某个人，而真正的是为了神。所以我想在这儿的时候，在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真的是有必要，我觉得来分享这些东西。然后他这儿提到这个生命的应许，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的应许，当然有就是说指这种耶稣为我们受死，叫可信的人可以得着这种生命的应许。主耶稣曾经说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大的丰盛。所以这种生命的应许就是因着耶稣让我们跟那种永恒是挂上钩的，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盼望，无论在怎样的情况都是有盼望的。特别是在这儿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刚才也介绍到这个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种艰难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生命的应许也是保罗在这样的监狱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站得住的那种力量。所以我想真的是给我们莫大的一种安慰。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那个他也说到这个是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个恩惠当然是神所赐下的，恩惠的源头都是在于神那儿。然后平安当然也是由于我们信主以后，耶稣基督就说真的是赐给我们的这种结果。所以我们真的是只有得到那种神的恩惠，得到神的怜悯的时候，在我们真的心里面才真正的有这种平安。所以我想这个恩惠和平安，你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每次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总是在把这个恩惠是放在前面的，接下来才是这个怜悯。所以我是在想，我们在世人的时候，我是在想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有这种平安，就每次旅行的时候都是说一路平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从哪儿来，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从哪儿。所以真正的平安是要有神的恩惠我们所以才能有平安。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座的有哪位还没有信主的，对我们真的就是有一种启发。我觉得平安你要吗？你要，当然那是要恩惠呢。所以你要了恩惠，自然就是有平安。当你要得到恩惠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要信这位耶稣基督，你从他那儿领会了这种他的恩惠，然后他的怜悯，你才心里有真正的平安。然后如果你看其他的书信的时候，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一般他只是提到就是恩惠怜悯，但是他在那个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中间特别加了一个怜悯。所以在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个怜悯跟同情是不一样的。这怜悯是需要不仅仅是同情，而是需要付出那种行动的，你才是有怜悯，才是怜悯。所以当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加上一定有真的是圣灵中间的工作，有他的旨意，也许与当初这个提摩太他们所处的那种环境有关系。好，我们接下来看那个接下来的三节到第五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好叫我满心欢喜，想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纪念的心里，我心里再在你的心里。所以我想从这段经文的话，大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的感谢。一方面就是他为自己感谢，他有三个方面。他是说是这位神是他祖先的神，这位神是他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的神，这位神是在他患难当中听他祷告的神，他祷告的对象，这位神是他的神。然后他同时也提到就是为提摩太来感谢神，他是说这个为提摩太的眼泪来感谢神，也同时也为提摩太的信心来感谢神。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诗篇，在五十篇的时候，在五十篇的23节的时候也提到，他说还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对不起，这个字可能有点小。所以在这儿表示感谢的时候，你表示感谢，我不知道，就是说表示感谢神，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当我们感谢人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成功都是出于那个人的帮助。照样就是在我们感谢神的时候，也就是表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好处都是从神那儿而来的。所以诗人在这儿说，他说我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就他说我感谢，他说感谢他先祖，感谢他先祖的神。我们都知道那个保罗是那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所以他这儿的祖先当然就是指这个犹太人他的列祖。对他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位神就是永不变的神，一直是他祖祖辈辈的神。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提摩太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刚才我说的，提摩太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外邦人，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甚而说保罗特别提到，他说我感谢他祖先的神。同时他为什么在这儿提到跟保罗说，他说我感谢我祖先的神，所以他是这儿我想是提到，就是说我感谢的那位我祖先的神，和我跟外邦人传福音，跟提摩太跟你这位神是同一位神。还有一个就是他接下来他提到，他说要清洁的良心，要侍奉的神。主耶稣也曾经说到，他说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清洁的那种目标，就是说表示说目标比较专一，就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围绕要完成这个神的旨意，能够来荣耀神。同时在约翰福音4章24节的时候，也提到就是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神既然能鉴察人的内心，所以他不但是看人的外貌，所以他也要求我们用诚实的心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保罗在这儿，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保罗在这儿也是凭着这种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了神，所以他感谢神。接下来他也提到，他说这是他在患难中所祷告的神，就祷告的对象他不住的想念你，就是提到他这种这位神是他祷告的对象。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常常的祷告，尽管当初在那种环境当中也不是很自由，好像都要快离开地上的生活，所以他还是有一颗这样祷告的心，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同时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受时间或那种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就是在保罗在这样监狱的这样的光景当中，他都还是有这种心来不停的祷告，不仅是为他祷告，也为那种提摩太祷告。而我们常常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也可以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光景，我们会怎么样？我想可能有很多人的时候可能自怜都觉得不如，就是哪儿还有心情说实在的去关心别人，就自己可能都顾不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如果不是主的怜悯的话，我们也常常落在那种自怜的光景里面。我们看看呢，保罗当初所处的光景，他是忠心的跟随主，他从这个大马士的路上到一直到在监狱这段时间，他一刻都没有离开主。他从来你没看见他在这儿问主啊，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难当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可能常常就是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就把自己放在这个自怜的当中去。所以你看见在保罗他在这儿的时候，他在这种环境当中，他就是借助祷告不住的纪念那个提摩太，他使他就是他忘记了他自己所面对的这种环境。所以他担心的他不是他的路该怎么走，而是他担心他的同工，他的真儿子提摩太如何在真道上刚强壮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他这种保罗跟提摩太他这种的关系，我们想接下来再看到，就是说这个也为他也说的就是为那个提摩太感谢神。就是从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很容易就是觉得，他说第四节特别是提到，他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欢乐。这个纪念你的眼泪，我想可能这儿不是说这种是保罗的眼泪，而是他纪念那个提摩太的眼泪。当然有人说那纪念提摩太什么眼泪，有人说就说那是不是就说纪念那个保罗跟提摩太分别的时候的眼泪，还是指保罗被捕了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个提摩太而流的眼泪，还是说纪念那个提摩太因传道因施工因为主所做的工作而流的眼泪。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流眼泪实际上很正常的，有很多人都流眼泪，但是我觉得也有感动的眼泪，也有痛苦的眼泪。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只晓得真的是为我们自己而流眼泪。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好像被人误会了我们流眼泪，被人伤害了我们并流眼泪，被人欺负了我们并流眼泪，我们东西丢了或者什么东西我们流眼泪。但实际上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伟人，他们所也流眼泪，但他实际上他真的不是为他自己而流眼泪，他是为了人的灵魂而流眼泪。其中有当时耶利米啊、丹以理还有大卫王，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保罗有多次的流泪。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在教会当中有服事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因为有的时候你，我不知道，我是猜测啊，我没这种经验。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长职或者长老或者传道，有的时候你想推行一样东西的时候，好像就是觉得没有力量，你就觉得好像是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就喊到好像无助，不知道是怎么，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有这种好像要流泪的这种感觉。我想所以在这儿的时候，他也是保罗也深有这种同感，所以他能够理解这个在提摩太在服事上的那种挣扎那种眼泪。因为你想这个我们也知道提摩太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传道人在那个时候要面对那么多的问题，要去带领一个教会又同时自己的导师以前都是跟着保罗的，突然间一下都他在自己在监狱里面了，而自己要需要独当一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保罗进了监狱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人也对他有一些误解就说有可能保罗是犯了什么错啊，或者如何如何啊，或者说也可能是你提摩太或者是什么东西没做好啊导致保罗在监狱啊。所以在这种我在推测啊，所以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是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这种理解，真的能够理解到他那种心肠，能理解到在提摩太在服事上的那种挣扎那种难处，所以他在这儿提出来，他说我要为这些感谢神，就是为他的眼泪感谢神，来激励他来鼓励他。同时下面就是说他也提到，他说想到你心的那种无微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经历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那个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提摩太他是从小就是打下那种对旧约圣经的那种根基，他的那种影响就是主要是从他的外祖母或他的母亲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从这段经历的时候，让我们就是能够看见这种父母的信心对儿女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常常真的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主的保守，能够跟随主，在什么时候主人都能够跟他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也看见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做了那种很好的榜样？实际上我们的下一代他可能时常也是在看我们，就是说到底是我们是说一套呢做一套呢，我们是不是当作人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呢？所以这点我就想，就是说他这些下一代他实际上会来看我们，就是我们这种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你在生活当中，你在祷告当中，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如何的处理，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一些点点滴滴来看我们的。真的是也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就是说让我们有这种警醒的心，在家里面能够做那种好的榜样，所以也能够才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神的面前来真的就是也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积极的来装备，将那个无畏之信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第三部分这时间的关系好像都按正常都应该要结束了，好，我们稍微拖一点点好吧，要不然下一次的话可能内容太多这个差不多第三段就是说留到是到最后的十八节，主要就是说那个提摩太在那个保罗在劝诫和提醒那个提摩太，大致可以分为就是说几个部分，就是说一部分就是说那个恩赐的提醒第六节到第七节然后第八到十二节就是提醒要提摩太来效法那个保罗为福音受苦接下来就是那个坚固真道或者以自己的经历来劝勉那个提摩太劝勉提摩太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福音的使者，为福音勇敢刚强的站立。 也运用那个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就是不要把为主受苦当做一件耻辱的事情，反而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住所信的道。好，在这儿他特别提到，就是那个为此我提醒你，要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次如何的眺望起来。所以他这儿你看他是那一个提醒，所以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有提醒，每个人都是有软弱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有跌倒的时候，包括就是在这样大的那个使徒彼得也有跌倒的时候，真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真的是需要有提醒。但是你在这儿看到的时候，保罗所给提摩太的建议，他仅仅是提醒而不是责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常常就是不仅仅是提醒了，也是说的好像我在提醒你，但实际上是有一种责备的味道，就是说你这件事该如何如何做，你应该要如何如何。所以真的也让我们在这儿看到，就是说这个保罗所对提摩太真的是有了一种谦卑顺服的心，就是他很谦虚，好像就是也提醒提摩太，不仅我在这儿提醒你，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可能需要你提摩太来提醒。真的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就是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在处事在如何对待提摩太的时候，这种怎样的处理，真的是给我们一种提醒。然后他也提到，他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次如何的眺望起来。这儿就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提摩太他有这种恩赐都是由于那个保罗按手的时候所以才有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借我的按手这几个字去掉的话，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神那个提摩太的恩赐是从神那儿出来的，就是保罗在这儿为他按手只是表示一种这种对神的那种给他的恩赐的一种印证。关于那个按手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好像简单再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常常看到有某某为谁按手祷告，特别是要拆船的时候，有短宣队要外出的时候，你有时候有的教会你看到那些长姊妹同工们或者说弟兄姐妹们为他们一起按手祷告。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实际上你如果看旧约跟新约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地方是提到这个按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我把那个经文放了一些在这儿，这个后面的那十来字会放到网上，就是说有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段经文，如果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借助那个提摩太前书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提摩太前书5:22，他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讥诛，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混，要保守自己的清洁。所以真的是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真的是也借助圣灵来提醒我们，不是说好像猛然间你一按手就有那种那特别的功力好像出现特别的效果，但实际上真的是要有那种不仅仅是这种表面上的，就是有真正的有那种属灵的内在的实际的东西。对，然后我说过这儿有很多的经文我放到这儿，如果有那个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看以色列今天所讲的以色列按手在以法莲的头上，还有在那个他们进行祷告的时候要分派那个巴拉马或扫罗出去传道的时候，那种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还有在耶稣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他刚刚的儿子死了，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他就比那个好。然后耶稣也对门徒说，手按病人，病人就比好。 所以这儿有些经文，还有那个，然后在旧约当中，耶和华对那个摩西也说，他要按手在那个约书亚的肩上，把他的恩赐分一些给他几分，然后再也看到他，后面选那个长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这种按手的这种礼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按手实际上它是表示一种联合，表示一种祝福，一种交通，真的是常常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拆船，比如说有时候按手就是表示，就是说受差遣的人，就是说你现在要出去服侍，但你不是一个人出去，我们都是在教会与你一起跟你祷告，背后在扶持你，在就是在很多方面，就是这些方面，就是说我是想对那个稍微稍微就是提一下。哎，这个好像好，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好了。这个恩赐的提醒，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眺望，就是说他这儿就是说表示一个要重新燃烧起来，这个他用一个比喻，就是用那个火要眺望起来。我知道就是在以前中国农村现在也有，还有在城市里面用那个烽火煤煮饭的时候，就是说你煮了以后啊，有很多时候那个柴它这上面就是有一些灰盖住，就是火不是那样旺，所以你就需要用那种链条或者贴的东西，对吧，要把它通一下，让那个空气进去，就能让它能够燃烧得更猛起来。所以它这儿我想就是一种那种比喻，就是说我们它是实际上是有提摩太是有这种恩赐的，就是说不是他没有，而是说就是说由于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方面的影响，就是他不是那样忘了，这儿他是在提醒，就是说要把这个点燃起来，重新点燃起来，让他能够忘记起来，就是能够更好的那个为主做工。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感到好像没有能力，就是缺乏，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那种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如火的能够眺望起来。我想这儿就是说可能我就放到这儿，就是说让圣灵真的是来眺望我们，让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才干都能够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能够自由的运行，然后让爱心的火能够燃烧得更旺，为主做工。然后我想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儿，所以很抱歉。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接着分享。接下来就是说，那要眺望恩赐，那为什么要眺望恩赐，神所赐的为什么，就是说他也提到大家可以去再去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再能够在下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种看见。好，实在是很抱歉时间都已经过了啊，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来到你宝座前，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语来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和学习，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在监狱当中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所传递的宝贵的信息，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都来依靠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新天路的时候有苦难，也有不顺利，主就求你真的是借助这个保罗跟提摩太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都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紧紧的跟随你。 为你的事工而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如何来眺望起来。主，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工作和生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跟随你，更加更紧，能跟你建立起这样更加亲密的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